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情节，就是在战争的时候，有一对战友，那同样在一个同样的一个队伍里面，那他们碰到就是刚好就是在打仗的时候，到了一个同一个前线，在那里面对这个战事。那这一对战友呢，他们是参加军役之后才彼此认识的，刚好又分派在同一队里面。那他们两个很投缘，这他们两个人呢，年纪也差不多一样，长得还真像。那他们两个人就彼此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，都认识了对方怎么长大的，做了什么事情，怎么来投军的，然后家里有些什么人，甚至呢，连些习惯彼此都很相知。所以可以说是一对很相知的一个密友，就在一次的战役里面，他们上了前线，没有想到在这场战役里面，我就说甲方跟乙方好了哈，那这个甲方呢，突然间脚上就中了弹，就倒了下去，马上这个乙方看到前面那个子弹又过来，他马上扑到乙方的身体上面，结果呢，子弹就穿过了这个乙方，所以甲方脚受伤倒在那里，乙方却因为这样死了。那这个甲方就被救了回去，经过一些医护人员的照顾，他就恢复了他的健康，也就退役了，这个战事就过去了。这个甲方回去之后，第一件事情，你说他会做什么？找工作，还是赶快回去见他的女朋友，还是开始创业？这个甲方回去的第一件事情，就去见了这个乙方的母亲。他知道这个乙方的母亲是一个眼盲的一个妈妈，然后他不是只是去见他而已，他还留了下来。那当他见到这个乙方的母亲的时候，他没有以甲方的身份来告诉这个母亲，他就叫她一声妈妈。所以这个甲方呢，抱定的决心就是要为这个乙方来尽孝。他就想说，既然这个他的母亲是眼盲的，眼睛看不见的，那他有十足的把握，说我知道他以前成长的环境，他成长的一些事情，所以他以为他就可以让这个母亲认为就是他的儿子。事情也真的很顺利，这个母亲也没有再怀疑有他，所以呢，这个甲方呢就这样子每一天陪着这个乙方的母亲来照顾他，来尽他的孝道。最后，这事情是怎么拆穿的呢？有一天，这个医护人员打个紧急电话给这个甲方，说你妈妈现在不行了，你要赶快过来。那这个甲方就赶快赶到医院去。他说你必须要签个一个就是等于说你同意书。让我们做这件事情，但是呢，万一有出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负责任的，等于关系到生死的事情。这个甲方，这个好像装作乙方的这样的一个人呢，他说我不能签这个字。他说为什么？你是儿子。他说我不是他的真的儿子，我是代替他的儿子来尽孝道，来照顾他的，我不能签这个字。那这个事情在那边僵持不下的时候，这个母亲一点都没有惊讶，她就告诉这个甲方说："没关系，我容许你签。我早就知道你不是我的儿子，可是我就像得了两个儿子一样。"听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情节，我想我们都会很感动。这个就是上次我们讲的。当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，他是替我们死。他替我们死，圣经上还加了一句说："为人人 为朋友舍命的是有的。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在表达这个人性的一个爱的还有善良的一面，因为他懂得报恩，他知道他的生命是因为这个乙方的死换来他还可以活下来，所以他以他的余生要来照顾这个乙方的母亲。所以啊，就这样子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结尾。但是上次我们也提到说，耶稣所替死的对象可不是一个恩人，可不是一个仁人，就是有仁义的人，可不是一个很值得我们为他牺牲的人，而是软弱的人，而是得罪他违抗神的人，而且是一个跟他为敌的人。那这样子的一个受激励的爱呢，就使保罗说，基督的爱激励了我，基督的爱激励了彼得，使得这些不可爱的软弱的，我们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，而他所替死的对象包括你包括我，我们是不但不可爱，而且我们是在黑暗中的，我们是里面是污秽的。一个光明圣洁的神的儿子替一个污秽的我们来死的时候，这种触动是不是更大呢？所以我上次也提出了那首歌，就是查理威斯里的歌《岂能如此》。这个太让我们震惊了，怎么可能为我这样的人死呢？就像这样的一位刚才我讲这两位年轻人一样，当一方为对方死的时候，另外一方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，一个很坚决的决定，他追求的不再是他的婚姻、爱情、他的事业、他的成就，他要做的是要为对方来尽他的孝，而且呢是来偿还，好像回应这个为他死的这个就像兄弟一样的这样的情。这是一种再生之恩，就好像本来应该死的，可是他却能够活着。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一位我们跟随的主，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，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爱在激励我们。保罗在以弗所书说，他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。那这样的爱呢，我们可以用好几种形式来理解。就像我上次提到的，神在创世之初就让我们体验到三种很神圣很让我们感动的爱。一种就是父子的那种父子之情，一种是夫妻的亲，另外一种是家人，包括兄弟姐妹，包括朋友。耶稣也提到朋友的关系，他说我不再称你为仆人，而是叫你为朋友。其实这个爱是含挂在所有这些关系里面的，虽然位分不同，关系的层次也不一样，可是这个爱的本质却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就是爱，当他造我们的时候，他把他的形象给了我们，给了人，给了亚当。那么亚当原本也就是爱，只是因为人的这个堕落，人的反抗神，使得这个神赐福给我们的这种爱的特质，他跟他一样的这种形象的特质就生了病，不但生了病，有很多罪的后遗症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，无非是让我们再次重建这种彼此父子之情，就像夫妻这么恩爱的亲。保罗也说过，他说他 他把教会的人呈现给主，就像把一个童女，贞洁的童女献给主基督一样。我们等着耶稣基督来带我们，我们是归属他的。所以上次我们就提到说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，这种爱的根基让我们可以持守到底，这种爱的根基带给我们一个目标，我们为什么活着，这种爱的根基让我们不想活得跟以前一样，是一个更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，一个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，是一个再造之恩。一方面就像刚才那个甲方为乙方死，甲方为乙方死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样，就是再生的一个恩，还有一个就是再造的这种也是一样的爱。那我们首先来看三点，在你的讲义上面的第二大项，这里提到什么叫做以比死更强，或以像死一样刚强的爱跟主到底。首先你要有一个动力，就是主的爱真的激励了你，也只有经历了重生的弟兄姐妹才会有这种爱的触动，才会体尝到这个爱的长阔高深。它可以高到很奇妙，可以把你原来的那个不成人的样式，不像神的样子，把你重新塑造。这个爱很深刻，深刻到你是不离不弃的。这个爱也很广阔，它可以让你不会限制于在一个很狭隘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。我说很狭隘的领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只能爱哪一种人。首先我想我们一个在罪的状态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认为自己最重要，再来的话顶多就是有范围的有条件的几个我们愿意去爱的人，愿意付出的人。但是这个爱，因为这个爱的长阔高深，以至于让我们的心里面的爱有根有基之后，就会扩展了我们这个爱的所触及的所有的范围。所以可爱的不可爱的，什么样的我们都有爱的能力，因为神是爱，他的儿女也是爱。这个是神救我们，让我们跟他同行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一个，可以说是一个指标。我们要长成像耶稣基督一样那长阔高深的爱。那我们提到说，首先这种爱的特质有父子的这种深情。那为什么父子会有深情呢？因为是一个根源的问题。神造我们，我们本来就像神。我常问一句话，我说你不像神，你要像谁呢？那你应该像谁呢？所以这个是很合理的。当神说我们有权柄做他的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有一个追求的目标，说那我是神的儿女，我当然要像神。而且呢，当我走出去的时候，当别人说哎，你真的是耶稣的学生，你真的是有神的这种样式的时候，有神的性情的时候，对你来讲是怎么样？应该是引以为荣，应该是觉得是光荣的。所以彼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当我们被主的爱激励之后，我们用爱来回应神，我们跟他同行，用爱成为我们一个目标来跟他同行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我们在里面会成就一个神的应许。这里告诉我们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这是人做不到的，而且是你用钱换不来的。应该是 我们最想要的就是本来不像神的那副德性，现在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是一个应许，然后你跟神同行当中，你就在这样的一个同行的路程里面，就成就了这个应许，而且这个应许是很宝贝的。就像上次我们说，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从来没有见过的，一样的，这个应许呢，让你觉得不可能。但是，彼得亲自体验到了，我们这一刻提到彼得，提到保罗，彼得体验到了。我们知道，如果你要数落彼得的问题太多了，他常常自说自话，自以为是，到后来呢，他必须要面对他自己失败的一个结果。可是当他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那种恳切，他不但用生命来爱神，来回应神，而且他叫弟兄姐妹要怎么样切实的彼此相爱。他知道了，他体会到了人可以彼此相爱，因为神是爱，他的儿女也是爱。而神在彼得的这一位盲夫，当然渔夫不一定是那么的自夸的哈，但是呢，他是一个很鲁莽，就讲话有时候不经过脑筋的，可是他又说得很正确，只是呢，那原来的那个扭曲的那个形象，因为耶稣的爱激励他，使他再一次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有什么比我们能够脱离过去的败坏情欲，然后恢复到神本来造我的那个形象？这个形象呢，会带给我们一种光荣。就像刚才我讲的，如果有人说你是神的儿女，你真是神的儿女，这句话不是我们自夸哈，因为约翰他也在他的书信里面这样说，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这个权利，我们有这个名分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，不是假的，不是当作，不是干儿女，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不认识是因为不曾认识他，那我们是认识他的，所以约翰这样肯定地告诉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约翰说我确定知道的，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那个时候我们见到他的真体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多么光荣啊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，这里告诉我们，第八章二十八节是我们很熟的哈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意思是说，神的独生子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，神的独生子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是什么样子。意思是说，神没有偏待，神没有内外之分，神没有像雅各一样老大老二产生那种偏爱的一个悲剧出来，神把我们全部召进他的家，然后让我们都跟主耶稣一样，这位长子一样，我们的长兄一样，同得荣耀。所以当我们跟他在一起走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有一个经验，就是会脱离败坏，还有从世上来的情欲。我们的名分是已经分开了，已经分别了。上次我们提到耶稣为我们受死的一个很重受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 就是让我们成圣。一个神的儿女，如果不是一个圣洁的儿女的话，圣经说我们是不能见他的面的。有哪一个儿女喜欢知道谁是我的父亲，可是我从没有见过他，以后我也不想见他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，那么我们当然要见他的面。所以耶稣的为我们的受苦跟替死带来了一个让我们可以同得荣耀，同像真的像神的儿女的啊这样的权益。所以当我们说父子根深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是同根，同一个根出来的。所以神有的他的独生子有，他的独生子有的我们也有，这个是这种爱的一个体现。这个爱我称作相属交织的爱，父子是彼此相属的。当我们说他是我的父亲，他说你是我的儿子，你是我的女儿的时候，我们是有归属的。所以耶稣很亲切地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祷告你们不晓得怎么祷告，是不是？首先你要知道你祷告的对象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何等的爱，认我们为儿女。然后在这个跟他同行的路上，他会让万事各种事情彼此互相效力。这个效力的一个结果的益处，请我们记得，最大的益处就是让我们像他的儿子的模样。当然他会让我们得到很多成长的益处，可是最大的益处是让我们像他的儿女，之后我们就同得荣耀。所以这种爱，这种激励我们的爱，让我们享受他荣耀，他的荣耀。刚才我说过，爱是在父子的关系体现，爱也在夫妻的关系的那个亲里面体现，这是很奥秘的。不管是什么关系，总之就是爱，切实的爱，真正的爱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那里告诉我们，耶稣这样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的里面。我们知道这个章节呢，一开始耶稣说父是栽培的人，然后他还提到我是真葡萄树。记得只要属于神的没有假的，到一个地步，到最后的时间，假的都要现出他的真面目，真的神也要把我们召集在他的宝贝的这样的一个家中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我们词里面所说的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这是婚姻的奥秘。可是这种爱也是神的给我们在这个同行当中，这个爱里面所体现的。所以耶稣才这样讲，他说呢，他就像用枝子，然后用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然后两者呢同结出果子。或许如果枝子会讲话的话，他看他果子结出来了，他可以说你看，没有我不行，果子结在我的枝子上面。可是耶稣说你们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这种相属的关系，彼此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关系，是一个依赖的关系，真的是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。他把果子让我们来结，他让我们很有成就感，我结了果子。我也提到上次提到说我们会有耶稣应许我们会有丰盛的生命，那个生命是丰盛的，不是贫乏的，不是疾苦的，是很丰盛的。 刚才我第一点提到是荣耀的，现在我讲到是丰盛的。那么这个丰盛的生命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结了果子，就像一棵树，它结的果子表示它是有效力的，有这个功效的。它是什么树结什么果子，那这个果子呢，有它的样子，有它的功能，有它的香味，有它的美的地方，有它的可食的地方，有它的营养的部分。所以当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的时候，他让我们来结果子。你可以想象哈，这一串葡萄很漂亮，除了漂亮以外非常有营养价值，很补的哈。然后你可以把它做成葡萄干，榨成葡萄酒。那结在这个枝子的上面的时候，枝子跟树同得这个果子的一个好处跟荣耀。没有枝子，当然果子用什么来撑呢？怎么来结呢？但是耶稣说我是树，没有我是不行的。这就想到，让我想到有一首歌哈，就提到夫妻的关系，说一个说我就是那个针，另外一个说我就是那条线，没有线你光有针，只有刺下一些洞做不了事。可是这个针说呢，你光是有线你穿不了洞，你也没有办法完成你的任务。那这个呢，让我们更深切的告诉我们，离了它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又是那么亲，可是又是那么的依赖。所以这是我的第二点，枝叶共果。其实我们没有神的性情，其实我们没有能力结果子，可是神把这样的一个荣耀，这样的一个丰盛，却分享给他所爱的儿女。这是这种激励我们的爱所给我们带来的，跟他同行之后生命的体现，生命的表现。第三点，我们提到是一种生死的交融，这是爱的最高点。我们知道，当一对父母亲生下自己的儿女，我们都清楚父母亲终究要走的，世上的父母亲终究是要走的。那么这个儿女就被抚养长大，长大之后父母亲会有一种心态，他认为我这个人虽然死了，可是呢我的生命，我里面的遗传因子已经交给我的儿女了，不是这样吗？常常有人跟你说，哎呀，你真像你的爸爸，真像你的妈妈，哎，你说话就像谁，在我们当中是一个承传下来的。那么这个承传呢，就在生死之间交棒，他死了，然后呢在我身上我又传下去了。保罗这样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种激励我们的爱，为我们受苦替代我们死的爱，使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的目标，就是为什么而活。那你也知道，在世上是短暂的哈，是有开始，在世上有开始，我们身体是有结束的。这一段短暂的时间，不管几十年，我们如果为什么而活的话，当然也就是为那个而死。虽然我们的灵魂是永恒，我们将来有新的身体，有荣耀的身体，我们是永恒的，我们是有永生的。可是现在保罗在讲的是这个时候，就是你跟神同行的这段时间，在世上几年到几年的时间，他说活着不再是我了。我们好好的问我们自己哈，如果我说我为我自己活，你想想看，你为你自己活了什么？然后你也数算一下，为我自己活有什么好？这里保罗说，我现在活的 不再是我。所以过去那些是非成败，过去那些让我觉得不管是光荣的或抬不起头来的，都已经不是我现在的目标了。我的目标是为一位把生命用他的生命换我的生命，就像我一开始讲那个故事一样，当一方为对方死的时候，另外一方愿意用他所余的所有的日子来为他活，类似这样子。何况他们是好朋友，是知交，而耶稣为我这个罪人，为我这个软弱的人，为我这个敌对他的人死的时候，不更让我，不更激励我为他而活吗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所以呢，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生活中来，或许我可以这样说，你的感受已经不再是你的感受的问题，而是你要想耶稣怎么感受，因为你为主活了，他会怎么感受？他会怎么做？他会怎么想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那个我已经在被主的替代，为我们受苦，给我们再造再生之恩之后，那个我已经变得非常的渺小，渺小到就像圣经形容我们的生命，就像吹口气一样，已经不重要了。最重要的是我所活的目标，这个对象，我的基督耶稣，他的名有被认识吗？他要我做的我做了吗？但是我们也放心，或许你说我做不到，接下去保罗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爱，一种交融的爱，不是靠你自己，刚才我说过是依赖他，依着他，离他你做不了的。但是他让我有目标之后，他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他没有离开我们，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，而且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所以我们活的目标是主耶稣，我们活着的整个的动向，整个的动力的一个着重点，就是在为我死激励我的主耶稣，神的儿子。那我怎么有这种能力呢？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有的信仰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绝对性的一个条件，就是恩典，就是靠着主，没有一件事我们可以不靠着主，那就是刚才耶稣讲的，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。有目标可以活着，让我们是很清晰的，让我们是不会慌乱的，但是能不能有能力这样活着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耶稣做得到，你也做得到。耶稣为着他的父亲，也就是我们的天父而活，活出他的心意，顺服他的心意，活为他活，死也为他死。保罗说，如今在肉身活着，也就是我现在在讲的我们跟神同行的这一段，在世上的这一段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为什么？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这样的爱没有办法激励你，没有办法激励我，活的成长像神要我们成长的，跟他的性情一样，活的让我们有一种追求，我们有一种价值，就是可以结出基督应许我们结出的果子，让我们活着可以为着他而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目标， 如果没有办法激励我们这样子的话，这里有一个字很重要，因信神的儿子。信心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根基。没有信就不会有爱，这个信一定会体现到爱来。没有爱也就是我们的信的根基有摇晃，有不稳，所以信心是很重要的。有时候我们在想，为什么耶稣说你若有信像芥菜种子一样，所以我们要求的不是我的信心多大，不是你的大信心在成就事情，是你信耶稣基督的那个信，那个真诚是有生命的种子吗？只要你是重生神的儿女，有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活着，那么你一定会活出一个光荣天赋，活出一个有价值有目标的这样的生命。如此长阔高深的爱，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为我们受苦，替我们死的这种爱激励我们，以至于为我们成就了可以让我们回到神的性情，回到当初造我们的那种圣洁仁义的形象，造就我们可以有丰盛的生命。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靠在他身上结果子，而且为我们替死受苦的这样的爱激励我们，使我们有活着的目标，也有死的对象。刚才我也提到，这个事情可行吗？我们继续看罗马书，保罗怎么讲？保罗说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付出那么大的代价，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去，而且塑造我们长成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身量，跟他的性情有份。这里提到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你还要什么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你想一想，你有了耶稣基督，你还要什么呢？所有的什么帮助你得到最好的都是在基督里面。所以这里说，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接下来我们注意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因为神称我们为义了。谁能定神的儿女的罪呢？因为有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，不但死而且还复活。第34节，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替我们，替你，替我祷告。不能再怀疑了，也不需要再怀疑了，不是在于你能不能，刚才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圣经里面说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，他陪着我们一路把我们带到最后的目标标杆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这个爱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爱，是他激励我们之后，他陪着我们，让我们从那一刻开始，从起初的爱开始到现在是没有隔绝的，没有一点间隔的。他说，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逼迫吗？饥饿吗？赤身露体吗？危险吗？刀剑吗？我再加一个，是现在的这种让他可怕的疫情吗？他说，没有任何的爱会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，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像羔羊一样被宰割了。所以在这里请我们注意这个经节， 第37节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今天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管你的经历是成是败是是，当然不能飞，有飞的话一样悔改。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有主可以靠，我们可以得胜有余。我们要越过，保罗说，保罗是一个本来要杀基督徒的，如果耶稣那个时候还在，可能他就是那个要杀他的。他说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不管什么你明白不明白，不管是什么事情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，所以我说这个爱足够来激励我们走完这一程跟神同行的爱。那么我要问你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从你信主到现在，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来越有神的性情，你越来果子越丰盛？什么果子呢？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结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良善、温柔、节制，九种不同的这种特质，不是九个哈，九种特质，那个很美的，很有 quality 的，很有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果子，本来是我们结不出来的。你是不是越来那个果子越丰盛了？当你被主的爱激励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已经有一个目标，知道为何而活，而且你也知道死了一定有益处，你知道为什么结束，会结束这一辈子的生命。它的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在于还是一样，因信由信，以至于信。爱是一个体现，爱是一个动力，爱是一个果效，可是你的心里面要有信心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即使小到像芥菜的种子一样，只要那个信心是扎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没有任何的事物会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。请我们记得这一点，让我每天跟神同行的时候只有一个目标，主啊，我愿意更像你，神啊，我愿意更讨你的喜悦。我已经知道我的正路，我的目标是什么，我不再为那些杂七杂八，那些不重要的那些事情而烦心，而去用错劲了。让我们归回到起初的爱，拾起起初的爱，而且认定这让我们可以一路走到底，比死更坚强，跟死一样的坚强的这种爱。我不知道你最大的渴慕是什么，我的渴慕至今仍是愿你的爱吸引我，然后我就快跑可以跟随你。在这里提到，我们必因主欢喜快乐，我们要称赞主给我们的爱、爱情，胜似称赞美酒。我们这样来爱他，回应他的爱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我要激励弟兄姐妹们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有这种渴慕，专心的渴慕，祈求主的爱来吸引你，然后渴慕不但充满被浇灌主的爱，而且渴慕更爱神，更像神的话，我想我们一定就对准我们的焦点，我们这个路程就更顺遂。我们有主可以靠，我们有神同行，所以好不好？我们把这个定成我们这一刻的目标， 我们渴慕神的爱来吸引我们。我想这个是我心里面的话，也应该是你的真心所要的，就是有爱。